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圣灵所托付他们做的工作。那么14章呢，就是这个工作的延续。所以这是呢，使徒保罗啊跟巴拿巴他们头一次出去做工的这个记录。那么14章呢是后一半。那么在14章里面啊，圣灵在这里这个分段是很特别的。这一段里面啊，看见最多出现的那一个就是二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二是见证的，我们讲的二呢，也是教会呢最基本的属性，一个人不能称为教会，至少要两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啊，那么这里用了多次二人，那么这个二人呢，那么说明他们在主里面这个侍奉上面啊，他们是那么样的同心的。所以在侍奉上啊，因为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如果能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目标、相同的脚步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的二人呢，说明他们在侍奉上配搭上的一种美丽的光景。那么在14章里面啊，这个有好多重要的原则摆在里面，那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啊。你可以用不同的几条线，那么来看啊这个整个的故事。那么，然后头一条线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两个人他们侍奉的那种光景，他们表现的那个美丽的光景啊，他们两个人实在是神手中的好器皿。因为我们晓得今天神在地上做工啊，神就是要得着一些人成为器皿啊。那圣经中用这个 vessel 这个字啊，用这个器皿这个字，就说明我们在神手中的用品。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实在是神手中的好器皿。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另外一条线，就他们在侍奉上往前去的时候，一路上都遭遇许多的艰难和逼迫啊。那么这也是一条线。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条线，你看见他们在这么样一个艰苦的光景中间呢，他们不断的在那里抓住机会做建立的工作。好，那么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都做建立的工作。虽然仇敌这样的逼迫啊，那么多的艰难在那里，但是呢，他们仍旧在那里做建立的工作。他们好像是一手征战啊，一手做建立的工作。所以在14章里面，你至少可以看见这样的几条线。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时候呢，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呢，他们这个来到了以哥念的地方。那么他们现在呢，可以说呢，在地图上你看的话，他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今天土耳其这个境界。那么在当时啊，这个地方呢是相当的这个荒，就是今天呢，走到那边去还是非常的荒凉。那么，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呢，他们就顺着圣灵的引导，就在这一带地方来做工。其实呢，我们仔细的看14章啊，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城市啊，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些城呢，就是后来保罗所讲的加拉太城。整个的工作呢是在加拉太的范围里面。那么保罗后来写了加拉太书，那么这一段的经历呢，对使徒保罗来讲是格外的艰难和痛苦。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从后来的书信里面都可以知道，保罗那个时候身体有病，他是一面生的病，那么病得很重。那么你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发现加拉太人非常的爱保罗，一般就非常爱保罗。那么他们说呢，我们即使把眼睛挖出来给你都甘愿。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保罗是在一种身体非常软弱的情况里面施工。所以加拉太的这一次的行程，保罗跟巴拿巴两个这次的行程，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保罗一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甚至到了他 他后来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要离世之前的，就是他还想起这段经历。那么在提摩太后书啊，三章十几节，我们读一下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几节，这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这个第十节啊，不是第七，三章十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及我在安提阿、哥涅、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都把我救出来了。你看见保罗在最后啊要离世的时候，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他还想到他头一次被打发出去为主做工的时候遇见的痛苦和艰难。所以加拉太的这一段的经历用主也是保罗心中永远的记忆，因为这一段的经历相当的艰苦。我们看见在这段侍奉里面呢，咱们遇见了非常大的艰难。那么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本文里面啊，我们看见他们两个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呢，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想啊，我们叫犹太人的信也信的很多，但是呢在这里同样的他们遇见了这个犹太人的逼迫，这犹太人的手动外邦人好来逼迫他们。他说他们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下面的话非常宝贵，一个他们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那么今天呢，这一句话呢，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好器皿是怎样的一个器皿。一个人呢，如果在主手中能成为好的器皿啊，那么他应该是怎样的情况？第一个啊，就是说呢，他依靠主，所以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的君子的人全心对主的依赖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好，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侍奉呢，如果不会全心依赖主，我们就根本没办法服侍。我这两天跟君子在一起交通，他们从别的地方到这，我们谈起来那么关于侍奉主的侍奉到底应该怎么样的，用他们的话来讲要来装备。所以我告诉他很简单，我说呢，只要你学会依靠主，那么你就自然的你可以侍奉主。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侍奉主的人呢，那么在信心中要完全依靠主他不会，所以他必须要抓住很多的依靠。依靠什么呢？依靠他的学问啊，他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啊，那么呢他就觉得自然就把握了。那么依靠呢他的学位，所以今天的侍奉主人中间呢，我们这两天的谈论讲，好像你非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啊，你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你才容易这个站住脚啊。如果什么都不是的话呢，这个好像服侍起来变得很困难。所以难怪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也像世人一样，因为姊妹们要追求地上的有些的名分，有些的身份，那么这些东西变成他们的依靠。那么要不然就是依靠什么呢？依靠一些人情世故，依靠人的支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服侍，他们不是依靠人情世故，他们呢依靠。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必须学会的。我们永远弟兄姊妹们要把我们的依靠摆在主身上。当你在工作中艰难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依靠主。弟兄姊妹们，即使人多起来了，工作开始发达起来，你还是依靠主。除了主之外呢，没有依靠这个呢才是一个好器皿啊，在主面前，在主手中能被用的一个条件。那么这个依靠主呢，它的圣经的原文的里面就是说呢 ，in the Lord 是在主里面啊，他们是活在主的里面。那么因为他活在主里面的缘故呢，所以怎么样，他就有胆量啊。我们今天的胆量呢，弟兄姊妹们， 不是依靠我们的才干，不是依靠外面的事物，我们的胆量，在世界上可以的，你依靠你的学问，依靠你的本事啊，依靠你的聪明和智慧，那么在地上去奋斗，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一旦进到侍奉里面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就是只有主是我们依靠，除了主之外，你不可以依靠任何其他事。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的侍奉中都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当初这个他们侍奉，他们这样啊。然后下面你看见啊，下面的主借他们的手啊，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感谢这个主借着他们，这个意思就说明什么呢？他们现在能在主的手中，能被用，主可以用他们。因此你不要以为说哈、啊。这句话是容易的。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神的儿女千千万万，对不对？但是神要用我们不容易。我自己是个侍奉主的人，我就深深的体会这件事情。我完全让主来用不容易，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眼光啊，我们有自己的主张，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完全的让主来用不容易。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可以借着保罗，借着巴拿巴他们的手上行事啊，那么就说明怎么样？他们里面对于主一个完全的降服，所以主可以用他们，主可以用他们，用的非常的这个方便。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常常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感觉，在侍奉上呢，我总觉得好像哇，我在你手中并不是什么一个方便的器皿，就是主要用我用的不容易。我们也是被主用，但是用的不太容易，就好像我们的小时候啊，那个学习的不一样，那个学习啊，那个我想你们可能都会有这个经验，以前特别我们中国人写这个毛笔字，小时候你这个不会写，这个爸爸或者是这个老师呢，都扶着你的手啊，来写，那你就看见这个不容易啊，那么他这样是放松放松啊。我们也试着要放松，但是很多时候，你看还是在那里挣扎的，就写出来还不是进入那个老师的意，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晓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主借着保罗和巴拿巴很容易，弟兄姊妹们不容易。感谢主，在这里呢，主得着两个人在他手中成为方便器，是吧？怎么用他们就怎么用他们。所以我们不要光羡慕后面的这个神迹奇事啊，因为我们要羡慕能在主的手中能够成为何用的器皿，让主的使用。所以这个戒指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很好，就说什么功劳不是我们的，对吧？我们只不过是被主用一用就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工作的功劳就归到我们身上，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把功劳归给我们，是吧？有没有这样经验？很多啊，很多这种经验。你看这个都是我做出来的啊，不过呢，荣耀归给主。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认识，你只不过是神用你就是。今天如果主给我们有恩赐啊，叫我们能够或者有一点点的教会中行事的功用，不是别人的话，我们都要非常的谦卑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神所用的使用的器皿。哎呀，这个认识是多么的不容易！你没有恩赐的时候啊，神用我们用的也不方便。等到真正我们有恩赐的时候，神用我们也就会变得非常的骄傲，有骄傲的感觉，很奇怪。所以有的时候呢，在主面前觉得这个很矛盾。我没有恩赐的时候呢，不是其他方面就不卑嘛。等到你真正的被主的使用的恩赐能够发挥的时候呢，哦，这个骄傲就从里面慢慢起来了。所以你要跟那个骄傲要打仗啊，要求主呢把这个东西给它除掉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啊，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啊，所以呢，那个赏赐呢是从主来的， 我们自己没有上帝。所以这个戒指啊，非常重要啊，我可以借着他们的手势，我们多盼望主能借着我们来做工作，对吧？但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中间有很多属灵的功课需要学习，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好好学习，你也没办法借。所以我记得中间你年长弟兄们常常讲啊，有的时候主托付我们一点点的话语，这个话语进来是纯净的，对不对？从主的宝座流出来的这个水是纯净的，但是呢，透过我们这个管道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管道不干净啊，所以这个纯净的话语透过我们的人的思想出去的时候，常常都是变样。所以难怪在教会历史上，你难得看见有几个被主所使用的人，他们的话语是这么纯净。这个是我们今天在里面的学习的功夫了，跟随主的功夫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你看见神要得出一个好的器皿，这两个弟兄他们在主的手中是好的器皿的，所以呢，主借他们的手不仅实行神迹奇事啊，那么什么也证实了他的恩道，把主耶稣基督那个恩惠的道，那么把它证实出来。这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不仅是有道理的啊，神也有把实际的光景摆在他们中间。所以这里说明呢，在侍奉上人与神之间有美丽的配合。这两个人呢，他们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对于主他们有这样的依赖，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彼此之间呢有非常和谐侍奉的道理。哦，你看这个跟随主啊，在侍奉上有时候发现这个不简单啊。哦，不仅跟神之间的要维持这个正常的关系，跟兄弟妹妹之间的也要维持很正常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功课在学。有人说：“哎，这个太艰难，这个功课太艰难。”但是就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在这样事情上面，你让主来感动的话，将来你会看见在勇士里面啊，你的这个荣耀是很大。所以这个今天主把我摆在地上学功课，两面的情况都要学得好。那么，因为主借着他们在这里啊，那么把主恩惠的道不仅传扬出来，并且有神迹奇事证明出来。下面第四节就说，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分了党啊，这个原文其实面对党是分的，这个中间就看不出来。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神借着使徒保罗和巴拉巴所做的功呢，有个实际的果效在这里。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呢，被称作什么圣洁的神 ，Holy God 啊。这个 Holy 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分别。所以真正主的工到那里去的时候呢，你看见一定是仇敌的工作和这个实际的工作是跟主的工作分别分开来的。就像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一样，神说要有天就有天啊，跟天以上的天下分开来，白天跟黑夜分开了啊。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就给我们看见神做的工作就是做分别的工作，分别的工作。要把那个不是出于主的跟出于主的事物把它分别出来。今天呢，真正的主的话语，真正的像保罗他们这样的侍奉出来的时候呢，你会看见那个不出于不是主的和是主的之间是绝对不能融在一起。但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的侍奉呢，因为我们不够那样在主的手中被主使用，所以呢，许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是什么？是掺杂的。你看，也有主的事情在里面，也有世界的东西在里面，有出于神的爱，也有人的感情，这些东西都是交织在一起。所以，真正出于主的工作来说，它有个分，会分别出来。这个是侍奉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今天在侍奉上，真正在侍奉上分别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在那里，有的人就不同的犹太人，这个不同的事。那么当然这班犹太人呢，他们看见有 这个果效出来了，有人跟随保罗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就心里面就开始这个不舒服，所以他们就鼓动什么？鼓动那些哈、啊、外邦人呢？那么还有这些官长，他们起来跟民主起来，用石头打仗。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这些外邦的势力不认识神的这种情况，他永远是跟这个宗教的势力一起。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啊，这里的反对的势力在这里，世界是站在宗教的这边。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那么结果呢，使徒们知道了之后呢，他们就逃往米高林和路斯德的后面，到周围的地方去。我们在那里做什么？继续传福音，继续传福音。所以下面呢，我们看见他们从以哥念这个地方呢，就是来到了路斯德。那么在路斯德这里呢，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么在那里，他们看见一个在圣经原文里面说呢，这个在妈妈肚子里面这个人是瘸腿，就生下来就是不会走路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呢，他也听保罗讲道，保罗一直看着他，这个有信心吧，大声的喊说的，叫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呢就跳起来就行走，就能力啊，能力呢从保罗的侍奉里面显出来，这一件神迹显在这个人的当中。结果这个神迹呢，开头呢并没有叫他们呢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个路斯德这里的人呢，他们把他想岔掉啊，他们就说以为说呢，这两个人呢是神成为人形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他们把他一个当作丢失，另外一个当作希尔米啊，所以就准备呢给他这个献祭来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里哈、啊，那么使徒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呢，他们遇见了一个很大的失败的。现在有人呢，居然呢把他们两个捧得很高啊，啊，把他捧得很高。那么这里啊，我们看见，当保罗跟这个巴拉巴看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把衣服撕裂，跳到人中间去，然后就对他们讲论一番呢。圣经到后面啊，到11、18节在说呢，他说二人说的这话呢，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那个紧紧那个字啊，原文就是什么？是 difficulty， 就是非常的困难，要阻止他们的非常困难。那么你就看见这班人呢，在路斯德这班人呢，他们受到的这种的这个宗教的神秘的这种的思想的影响的怎么样？非常深刻啊，深刻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保罗、巴拉巴两个人要非常困难的来阻止他们啊，阻止他们是仅仅不献祭而已。哎，他们还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当丢失，一个当希尔米。那么，有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背景在这里，啊，一个背景。原来在比高尼那个地方那代的人中间呢，他们过去有一个传说了，就说这个丢失跟这个希尔米两个人呢，曾经呢这个化妆成人到地上。那么到了这个比高尼这一代地方的人那里去，他们不接待他。后来呢，有一对呢，这个老夫妇啊，这个做农夫的一对老夫妇呢，就把他们接在家里，给他们好带走，好好对待。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就把李高林那一带所有人都杀光，只剩下这一对老夫妇没有杀光，那么就把这两对老夫妇摆在他们的庙里面，当作是比较尊贵的。然后呢？最后这一对老夫妇死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变成两棵大树啊。那么呢，他们呢因为有这么一个传说啊，一个背景在那里啊，所以在女高林这一带地方的人呢，当路斯德就是女高林中间的一个城呢，所以他们很强烈的被这个迷信的思想抓住。所以现在一看呢，这个保罗跟这个巴拉巴来，居然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呢，这个起来行走了。他们说不得了啊， 上次他们两个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接待，这回呢要大大的给他接待一下啊。他们就把他当作是丢失，当作希尔米啊。哎呀，他们慎重其事，连那个什么，连他们那个庙里面的祭司啊，都牵着牛啊来，要来献祭的。因为怎么这里就有个背景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看见啊，人今天在地上活在各式各样的迷信，活在各式各样的愚昧的方式，非常的可怕。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信主的这个人的范围之外，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上多少的人活在这种习惯，活在这种传统式，活在这种习惯里，嗷嗷喳喳的心呢？啊，这个那真是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他们遇见了这件事。当然，因为怎么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保罗跟巴拉巴来讲，有一种很大的试探性都在里面啊。他们居然把他们两个怎么样捧作是这个，一个是丢失，一个是希尔米啊，那不得了了，把他们两个捧作是神呢 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啊，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也会有这种试探和引诱在里面，也许不一定人会把你当作丢失了，对不对？当作希尔米。对啊，你许多时候可能把你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什么东西啊？哇，给他一称赞我们，一讲我们，哇，我们马上心花怒放啊！我就看见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了，非洲一个部落里面，传得到了很多非洲人的心啊。非洲人高兴起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酋长的宝座拿出来，啊，坐上去啊。把那酋长那个帽子戴上，手上拿着个杖，然后那个穿着他们那个酋长的衣服坐在那里，还照张相，就特别贴在他那个海报上面，啊，万分可惜，还赶不上保罗他们那个捧得这么高啊，做了丢失，做了希尔米。那么你知道人哈，我们这些人呢，经不起多少试探的引诱。撒旦呢，常常呢，就是什么呢，在我们跟随主的事情上面，他要不然就阻挡，无力阻挡的时候就怎么样，开始来做什么，做腐化的工作。我们晓得在跟随主的路上，腐化的工作啊，比这个阻挡的工作是更难胜过。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跟你讲过，对吧？这个撒旦。这工作都是差不多的，那么第一步就是阻挡啊。那我们看见他们这个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呢，啊，那么首先碰见什么？碰见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带军挡在那里不让他们过去。但是后来呢，耶利哥城倒塌了，没办法，他们就来到什么在爱城呢？结果爱城他们就遇见失败，这个失败在哪里呢？乃是呢。借着我们人里面败坏的天性，哇，对，针对以色列落在时代里面。假使呢，他这个还不能腐化你的话呢，最后怎么样？就用妥协的方式啊，就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啊，所以用的方法，这个都不大会改变的，差不多这个方法。用的时候呢，运用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显出来的原则是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那么这个。保罗跟这个巴拉巴两个人，他们来到路斯德这里的时候呢，他们遇见了这么一件事，因为他们行了件神迹，所以他们就被人高高的捧起来啊。那么这里有个试探和引诱临到他们，感谢主啊，在这里啊，保罗和巴拉巴两个人，他们撕裂衣服。那么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常常讲的撕裂衣服就代表撕裂心肠。保罗和巴拉巴一点都没有高兴。非常的痛苦，是撕裂心肠。哎呀，你们人怎么会这么愚昧呢？怎么落到这样的光景中呢？所以呢，他们撕裂心肠，撕裂衣服呢，就喊着说：“啊，诸君啊，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他说：“我们也是人啊。”哎，感谢你啊，这个侍奉主的人呐、啊，没有失迷自己啊，你没有这个恩赐大到一个地步，功用大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自己不是人。那现在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哎，他好像是 something 啊，他跟别人不一样，啊，跟什么什么，也是你无论怎样还是个人， 一个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言。他说、啊、不仅是人了、啊，性情还跟你们一样。我们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人，你比如说啊，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啊。他说呢，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呢，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呢创造天地还有其中万物的一种真实。啊，我们主要的就是我们来传这个福音，是叫你们离开这些东西，你们不能把这个荣耀归到我身上。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却取这个荣耀，拒绝人的高抬，拒绝人在这里抬举他们啊。那么下面呢，保罗这篇话到福音的信息倒是非常的清楚，虽然很简短，很清楚。好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使出证据来，就如常时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呢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篇信息很短，也很简单，也很浅，这篇信息。因为保罗知道这些对象呢，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拜偶像的人啊，他们的光景呢是非常的肤浅啊，所以你跟他讲深奥的道理不行，你跟他讲这个神恩待你们，但是吃得饱饱，就讲这么一篇道理。这个但是说了这些话之后呢，并不能完全拦阻到阻挡他们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哈，这个福音的中心的信息就是呢，归向你真实的，只有那位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才是神啊。那么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我们今天所得到外面的好处，都是从他来的。那么他们向他们宣告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到十九节呢，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呢，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因为他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从你没有办法腐化他们的时候，就用另外一个恶毒的手段杀害他。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初这班弟兄们他们在侍奉上遇见的艰难是何等样的艰难。看见他们一方面要抵挡仇敌啊，另外一方面呢，要向这些呢充满着这个异教、迷信的人传扬福音，那么还要呢防备犹太人的攻击，那么还有很多试探者又在那，这样的一种光景中间呢，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感谢。这个事情实在是得到了尊贵的器物。今天呢，就是那种在侍奉上面来讲，我们大多数遇见的难处大概都在这里。有的时候你看你时代艰难啊，从这个兴起来这个世界整个的光景都是多反面的光景。那么呢，有许多时候呢，我们面对的这些外邦人传福音，也发觉相当的不容易，你还遇见很多的阻力，还遇见很多的反对。今天呢，你还不只是传福音，你还要把主的心意带到神的百姓当中，诸般的这个困难都围绕在周围。所以这个在侍奉上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和巴拉巴是在做了美好的榜样。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一路上跟着这个跟着这个保罗。那么这些人呢，从安提阿和以哥念的追到路斯德来了啊。那么有人讲啊，这班犹太人他们生活在那一带的环境里，他们大概是什么？大概是卖这个空耳。因为那在地方这个矿很发达，就是这个包裹玉米这个发达，所以他们这个商人呢就来来往往，城市里面跑来跑去啊，所以保罗到那他们也都拥到那里去啊，就在那里去反对他。那么到那里呢，就用石头把保罗给打到气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把他死，把他拖到城外去啊，这个时候想把他丢掉。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讲的话呢，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可以 把人处死。所以他们这个等于是违反罗马帝国的这个法律做这个事情，就想偷偷的把他拖到城外给他丢掉啊。结果呢，把他丢到城外之后呢，这些信徒这些门徒们围着他的时候呢，保罗爬起来，保罗起来之后呢，保罗没说哎呦这个地方可怕赶快跑了，保罗没有啊，保罗怎么起来怎么样，照样进城去，照样进城去。我们的弟兄真的是不畏惧任何的苦难，丝毫都没有任何的苦难。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在保罗的心中哈、成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刚刚开头讲到，在提摩太后书，当他最后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才提到这段经历。他就讲到说了，他说我所受的逼迫是何等的逼迫。你看见他们这个头一次出门做工啊，遇见这么大的难题，这个几乎把命都上吊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没有丝毫的这种的畏惧啊。那么啊，第二天呢，从巴拿巴两个人就跑到特比去。那么在那个城里面传福音，使好多人做门徒，然后就回到路斯的以哥念安提亚去，他就绕回头啊，到了特比之后，他们就回头再回头。所以这个同一段的行程跑的并不是太远，就在加拉太省这里啊，他们就回头之后呢，那么做什么？去兼顾门徒的心。这个心啊，原文的意思是 soul， 就是他们兼顾他们的魂呢。这些门徒们呢，看着保罗这样的侍奉呢，就是吓得魂都没了啊。保罗就去了，就给他们好好的给他们兼顾一下，建立一下。叫他们这个心魂的一个被这个稳固去。然后下面说什么呢？就劝他们呢，这个恒守所信的，这个恒守所信的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abide in the faith， 就是叫他们呢住在信心的里面啊，一方面叫他们得安慰。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向他们信心的得到坚固。下面那句话很宝贵，他说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呢，必须经过许多艰难，不是光是言语上的安慰。因此保罗现在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呢一重生呢，这很奇妙啊，这圣经里面这好像是矛盾。其实我们一重生就在神的国里，对不对？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你在神的国中，但是你还要得着神的国。所以圣经里面永远有两面，得救是一件事情，得产业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那么蒙恩得救是一件事情，得胜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呢必须认识这个第二面的这个经历啊。那么我们不仅得救了，因为姊妹们我们还要怎么样，得产业的经历，得胜的经历。所以呢，你不仅在神的国中，你还要进神的国啊。所以保罗在讲说呢，进神的国呢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得救呢很容易，对不对？我们信主就得救，所以你可以在地上什么都不做，将来也进天堂了。不管在进天堂的时候是这个贫贫穷穷的进天堂，有的人进天堂呢是丰丰富富的进天堂，进神的国。那么这句话哈，在许多不同的这个圣经的翻译本里面有不同的一种的说法。那么我们作为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么有一个英文本他这样的翻译，他说我们经过了许多的艰难之后呢，必定要进神的国。好，这句话这样讲也蛮不错啊，因为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艰难的，对不对？那意思说我们在神跟前要认识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不要突然受苦啊，这么多的艰难临到我们，对不对？我们明白这个艰难的意思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些艰难里面跟随主啊，一定要进入神的国。所以这句话呢可以两面的讲，一面来讲说我们 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另外一面来讲，既然经过这么多的艰难呢，我们一定要进入神的国，就说不畏惧这些艰难。所以侍奉主啊，这个姊妹们如果怕苦，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们讲到，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一位年长弟兄呢，他开始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这句话呢，当时我都不记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你要不怕吃苦，这个侍奉主啊，如果一怕吃苦的话呢，你的代价都不少。”一怕吃苦的话呢，那你的苦逼生活一定是无所谓。所以侍奉主、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是有许多的艰难的，我不能因为一点点艰难就无所谓。所以马可就是这样啊，等到庞菲利亚死的时候，一看就知道好艰难，看就好不容易扎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跟随主一定要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坚固基督徒的心智，告诉他们，艰难的时候必须有的，不要怕吃艰难，这艰难的帮助我提神活。所以这里很鼓励他们。然后呢，下面说，二人在各教会做选立的长老的祭司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许多读圣经的人呢，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呢，一直要选立长老很困难，他们怎么可能保罗这么刚传完福音的，就也没在那待多久，对不对啊？就立刻把那个长老都设立起来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就是呢，这一方面来讲啊，告诉我们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保罗他们跟巴拉巴他们所做的工作非常结实啊，他们要叫人得救，真正的得救，并且得救的像从前弟兄们所喜欢用的话，就是很厉害的得救。这个在从前的台湾哈，有的弟兄姊妹笑说，这是你们中间的这个特别的用语，厉害的得救，得救是得救，怎么还有厉害的得救？有人得救啊，这个不是说呢，哦，点头了，赞成了，好了，勉勉强强了，这个受尽了，好了，这个去吧，不受尽了，不是，这个得救是非常非常厉害，像保罗的得救一样，是吧？大马士革这一冲见主啊，哇，这个整个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啊！其实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在教会中也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们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样。其实20多年前在洛杉矶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聚会里看见有一个老姊妹的聚会，哇，我没看见这样的一个发现，在聚会里的话，一声这个大声大声叫，而且我们的聚会里面没有任何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因为保罗在这里啊，传当时他们在一个很强烈的征战的里面传的福音啊，那绝对不是到那里讲什么人生哲学啊，跟那些人讲笑话的这些东西，不是。因为这个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呢都是怎么样，都是要命的，要不然就信，要不然就不信啊，就是中间的没有这么一个妥协的余地。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啊，就是当初一传福音，这个信主的气氛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非常的刚强。我们晓得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啊，这个的确我们在即使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都是变得相当的软弱，我们都是用劝人信主，是吧？啊，这种各式各样的方法啊、道理把它说服了啊，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故事比喻啊，这个。其实我不是讲给我自己传福音，哎呀，那么就是觉得好像要这个，你知道清教徒他们传福音啊不一样，不过当然这个不能学了啊，就是要圣灵感动才。清教徒当时他们到美国来说，他是清教徒他们传福音，他们的话是用命令式，话语 他的刚强非常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这里可能保罗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呢，那么他带领起的这班人呢，得救的非常的刚强，所以呢，因此呢，在属灵的生命的生长上非常快速，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大家就开始想法的认识。因此保罗可以呢，把他们设立属灵的长老，一些人的长老。你知道保罗，这个好像跟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的话有点矛盾。这个我们下一次要讲到这个，没有啊。保罗说的那个初入教的不可以让他做监督，这保罗明明自己讲，刚刚意思说刚刚蒙恩得救的人不能马上设立做长老。但在这里呢，看见保罗很快的就把他们呢设立起来做长老了。那么，因此呢，我曾经听见过一个弟兄这样的解释，我这样的解释呢，我觉得，有一点点牵强，牵强。他就说呢，为什么保罗很快的能够把一些人设立做长老呢？他说，比方说他今天来到一个地方啊，这里人呢都非常的软弱啊，我用个比方来讲，比方这里呢都是差不多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勉强有一个呢看起来像三年级，所以这个三年级的就可以把他设立做长老。他用这么一个解释法啊。他就说，因为比较起来，这个一比较起来的话，他还可以做长老。这是从前有弟兄这样解释。不过我觉得，这个解释呢，不是不尽然是有不合于圣经思想。我们相信呢，保罗在这里，他们呢，所以在这里设立长老，就是他们心中呢有一个负担。他们不是说在这里啊，做人情的，那个把人家拉起来给他做，他们一心是为了服事，把我们心中有很迫切的感觉，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侍奉主的这个目标就是非常清楚，一心一意的心里面感谢主。他们选立了这些长老之后呢，下面给他们进食祷告，进食祷告，然后呢下面一句话很好啊，他们就把他们怎么样交托所信的主，把他们交在恩主的手中。这个你可以有两面的领会，对不对？一方面来讲是正面的领会啊，很好，他们自己不抓工作，他们把交给兄弟啊，交给恩主。有人也这样领会的话呢，如果你反面的领会，是不负责任。那我要走了，交给你们就完了啊。这个交托就是，不过我们在这里看见，就保罗他们的交托是把他们交在恩主的手。所以在侍奉上面啊，有许多时候我们也当学习啊，就是相信主的手托于我们的手。那这个哈，就在今天的教会侍奉上面也有一件这样的困难，两面的情形。有的人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聚会里面他什么责任他也不负的；有的人太负责任的，什么都抓他手里啊，那么他什么也不放心的啊；有的人太放心，什么都不管，这就两个极端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保罗他们的侍奉呢，当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得到一单人把他们建立做教会的领袖，然后呢，真是把他们交在恩手中间。那个交在主的恩手中间，就是盼望这班弟兄们能在主的旨意上被建立，他们能按照主的心意主导教会往前往前。所以呢，保罗在那一带地方呢，传了福音之后呢，我们看见许多的教会的光景就被建立起来。那么这因此也说明他们的侍奉呢，在什么是非常的积极的，非常的积极。那么，然后下面就讲说他们两个人呢，经过这个以来的庞菲利亚，在别加那里讲了上去下了亚大利那里去啊，然后从那里坐船呢，就回到安提亚去。那么回到安提亚去呢，好像到这里，这个整个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对不对？那下面路加你看给他加上一句话啊，那么就 在这里更说明当时安提阿教会的光景多么的美好。而当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的工，就是在这地方。啊，这几天呢，我读这里的时候呢，这句话呢，实在是很摸到东西，就是。那么保罗他们往后去，你会看见他们每一次的侍奉都是从安提阿出发，安提阿好像变成什么，变他们一个基地啊，一个基地一样。他们呢，这个像那个船一样出航回来之后呢，回到这里的开始来这个做投资工作啊，休息，然后再出发啊。那么就是你们安提阿对于保罗几次的出门的行程都是非常重要的，感谢安提阿的教会在这里的光景，好的光景，历久不衰的啊，所以这个是叫我们心里面非常羡慕的。那么就在这地方，那么说明说当初呢，那么在这里他们受托付，神的恩典在这里显明啊，那么也托他们所要去做的完成的工作的地方。这也说明说安提阿这个地方是一个叫神心实在都满足。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服侍主跟随主，到有一天圣灵也能印证说呢，就是在这地方，就是在这地方。看圣经的话啊，把那个味道啊，你能体会到。就当他们回到安提阿的时候，想着不知道有这么一句话问到安提阿，你说就在这个地方，神的工作能往前；就在这个地方，神的职能被显明；就在这个地方，神的工人呢得到了扶持，得到供应，的力量，得到支持。今天呢，教会在正常的光景中间的时候呢，应该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你帮我们又从百分之西亚进入过来了。西雅图的确对许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来讲是很大的福气。你要知道，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太感觉到它这个太多的好处。因为我常常也就出门也就碰见过很多其他这个侍奉主的弟兄，有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一个比较侍奉的弟兄，他出门很开心的，每次一想到要回到那里去了，就痛苦。对，一想到要回去了，就心里面很难过。对，你们知道，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像安提阿一样，成为在侍奉上面成为全侍奉的工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安提阿的教会的光景有这种美丽的情形。那么他到了那里之后呢，聚了会，他就诉说神在他们中间所行，就是一切事，就是这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这信道的门，信心的门呢，打开来。那么，下面说二人就在那里从门徒住了多日，一个多日啊，那里就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巴拉保罗了。你弟子出门做工了，我相信保罗那个受伤的很厉害，那个被石头打了，因为在人看都死掉了，爬起来，受的伤还是蛮厉害的。我回到安提阿的时候，真的感谢这个非常充满爱的环境，因为他们不受伤，我们觉得挫折，觉得沮丧，觉得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啊，记载这个同时在这个加拉太省啊，那么这个整个工作的起来的过程，那么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了，神让我们借着这段故事让我们看见啊，什么样的器皿在神的手中就适合神所使用。 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实在是表现了是心中所要的那种使命方程。所以今天呢，就是我必须知道我的基督徒啊，我们不仅是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应当成为神所不合用的事。我们每个弟兄应该是羡慕，羡慕在主手中也成为合用的事。保罗和巴拿巴是合用的事，那么他们这个不仅能依靠主，神也能用他们啊，并且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你看见他们也有谦卑的礼仪啊，他们呢这个没有为着自己的生活，那么呢，那我们看见他们这个他们有勇敢，遇见苦难他们也没有退缩，并且呢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反对他们就走了迂回的路，他们仍旧回到各城里面啊，忠心的在那里跟随主，并且呢他们知道在艰难的里面怎么样来坚固修帮助教会和建立，对于教会他们里面充满信心，知道怎么样的信托是。那么因为怎么样我们看见这个器皿他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是多么的宝贵，那我们也看见当时在他们施工组的这个仇敌的工作各方面的一个拦阻啊，各方面的这个压力迫害啊，就怎么样我们讲过今天施工组不仅是这个世界这个拦阻，我们晓得这个宗教也是个难处，中国的民族传统也是个难处啊，那么还有环境也是个难处，那么这许许多多呢都是好像今天在仇敌的手中被仇敌所用的，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个困难的情况里面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在这样诸般的压力的里面呢，他们没有表现他们的软弱和灰心，他们一个忠诚的根基。感谢主，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里面讲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见证，你在教会事工上再说吧，能够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意向、相同的目标、相同的角度，非常的宝贵。所以昨天的把我摆在一起，一同追求的就是我们是彼此做同伴。我们今天没有个许多同伴在一起，我跟追求，我真是要为你这个满心的感谢。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就是能对于主的托付越过越清楚，就把它重新在这里，一同跟随主。这是今天主在教会侍奉中的主要，所以没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可以单独行动的。二人的原则就是单独，而且我觉得自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在一个交通的原则的心情。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里面啊，虽然这一段的故事外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就包括了一些重要时候的原则在里面，就是能够借助一些对我们说话，就是求主让我们在地上蹲在地上啊，使徒们能够像当日使徒们的情况一样，就把这个使徒的光景带起来。我们像晚上的啊，这十四章啊。你看，这十四章可以说就是把握第一次说明这个神迹的这番话。下面我们从十五章的时候呢，从另外一个启示要开始。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不晓得今天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出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进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个弟兄们的见证，我们看见你跟主如何认识你，主啊，你对我们的前面的路是要叫我们能够效法你，你效法你的灵，你效法你的教宗，你让我们你的地上有一点点的用处，神在我们身体之力能够达成，所以我们感谢你。我这个就是保罗阿巴，他们在做我们一起的美好的榜样，他们在人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们没有被迷惑，他们没有窃取你的荣耀，当人攻击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散倒，也没有后退，是吧？这实在是我主在你身上一个荣耀的工作，我们也求主这个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我教会必须要向前，教会必须要遇见许多的艰难，你进神的国，但是有许多的这样的仇敌的工作在那里拦阻着，但是主啊，我借着你圣灵的大能和你的保守，我们必能够安然的抵达神主权荣耀神圣的国度。我们在这里就是把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坐同伴的在仰望他们的手中，我们实在感谢你这许多的同伴能够从各处各方被你召聚在一起，是吧？我们一直都非常珍惜这样的福分，求主保守我们常常在你的爱中彼此相交，彼此扶持，彼此勉励，就是弟兄手牵弟兄的手，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是吧？然后那个荣耀的圣城是吧，向我们完全的开启，完全的显现，是吧？当我们有信心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畏任何的艰难，必须的勇往迈进。我们谢谢你，把教会放在你的手中，把主所托付的教会的见证特别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这是你的工作，不是你自己心中所切切想要得着的，所以我们就在工作中有安息，在这样的艰难试炼中仍然有盼望，主啊，也谢谢你，教会在你的手中正是能保守能建立，亲爱弟兄姊妹的家和每一个人都能够得主你大大的祝福，谢谢你，主啊，耶稣基督。
我的求你让我们陷入你的做一个好器，我们在地上要得罪一些人能够为你来使用，我知道若是能在你的手工作的时候可以大大的不要，我的求你让我们不仅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
对的，
就我们的侍奉上和我们所付出的所有的心，
对的，
我今天要把你从这个荣耀借着人彰显的
路上，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里面就都有这个份，对你这个法身带来的喜庆，因为主你在地上无论在哪里，你因着我们被高举，因着我们的荣耀，在我们的地上学习为了神的国与你的福音，
你
在学习造成一个心意不是教会，不是许多朋友喜
欢，
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敬拜归给你，然后主啊，愿你在使徒保罗和巴拿巴身上所写明的许多的原则，你也复印在我们的心上，因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要从你们用的各样的事物来拦阻你的作为，亲爱的主啊，我求你使我们能够在你手中领受丰富的恩典，让混乱败坏的地上，能够建立你这些喜悦的教会，建立你的居所，仰望你的怜悯，
所以这些话就是很简单的，你的帮助呢，在你面前有确定的脚步，
是
确定的标杆跟水准，
所以呢，
感谢在你的内包每一个弟子内都交在你恩惠的手中，
是的，
你荣耀的灵不断的注入在我们身上，
所以呢，
不叫我们在地上白占地土，浪费努力。总叫我们在地上能照着主所托付的中心的恩主，我们感谢您，愿你在这里面得到一般百姓，让你这个心能够很满足。谢谢您，让上帝我们同在，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把耶稣基督的圣名。